我真搞不懂某些人的做法，为什么不像我一样通过做大麻生意赚钱，再用赚来的钱抽大麻，这岂不是一举两得，既赚了钱又解决了毒瘾，我感觉非常过瘾，最起码开始是这种感觉。我赚的钱比自己身边的人都多，我在衣柜里存放着几十磅大麻，还购置了一套精装修的公寓，客厅里挂着豪华气派的吊灯，买了一辆豪车，全真皮内饰，还有一个性感的女友，这个世界所崇尚的一切我应有尽有。而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后来贩卖大麻的生意不太好做了，我开始贩卖摇头丸和迷幻药，这类毒品，当然还有其他烈性毒品。我已经无法自拔，不论如何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已经很难重拾对上帝的信心并恢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我选择改邪归正，却发现自己无力扭转，我甚至想停下来，哪怕是放慢脚步，却身不由己。我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意思改变我。随后我由于酒驾被捕，之前也曾多次被捕，但我习惯认为上帝厌恶我，嫌弃我，所以才把我关起来。但这一次入狱，我渐渐意识到上帝爱我的事实，
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虚空，
看出自己的生活简直令人作呕，但我还有希望。我看到唯有在主基督耶稣里才能寻得的曙光。
我是加斯汀·蒙特罗，我回归了信仰。
埃门，欢迎参加回归信仰系列布道，该系列一共四讲。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们原本加入了教会，后来却离开了，或许是太忙无暇顾及信仰，或许是受了伤害。有人在教会长大，对外面的世界十分好奇，想独闯天涯，弥补错失的一切，却不知道世俗的漩涡只会让他们越陷越深。本期系列布道的宗旨是要鼓舞曾经的信徒，就是先前与耶稣建立了关系的人，回归信仰，你可以重新开始，但要做出决定，切莫弃船而去，一定要留在船上，尽管船上有问题，有暴风雨，还有水手，但还是要留在船上。耶稣不强迫人，你来决定。如果跳船后遇到了鲨鱼，赶紧游回来。在1961年11月17日，麦克洛克菲勒，也就是美国前副总统、纽约州前州长、石油大亨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小的儿子，洛克菲勒家族富可敌国。麦克似乎是家中的败家子儿，他去了新几内亚的丛林从事人类学工作。一天，他们驾驶着独木划艇驶入了大海，独木舟大约有40英尺长，船上还有两个向导和人类学家雷内·沃森。途中海浪导致引擎进水，当时距离海岸约有5公里，两位向导对二位人类学家说，待在船上，我们去求救，去就回。说完就向岸边游去。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由于海浪的作用，船距离岸边越来越远。麦克对雷内说，咱们得回去，向导迟迟不来，咱们要是飘到大海深处就没救了。雷内说，最好留在船上，会找到我们的。麦克说，不，我想我能游回岸边，你留在这儿吧，我走了。于是他在身体两侧各绑了一个天然气空瓶，纵身跳进了大海，后来就再没有人见到过他。这在国际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老爷子赶往新几内亚，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却始终找不到麦克，因为没留在船上。 雷内第二天就获救了。圣经中有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信靠耶和华，要留在船上，切不可弃船，哪怕是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雨。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这卷书阐明了上帝带领教会的方式，他的方式令人振奋。我想说明一点，我本人非常喜欢这里的布置，但教会并不是建筑，教会是人，是人组成的团体。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你会发现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来描写海上的风暴，船上有水手，有罗马的兵丁，他们要押送犯人赶往京都接受罗马皇帝凯撒的审讯。使徒保罗也在这艘船上，由于风暴的侵袭，船上的货物器具都抛进了海里，他们迷失了方向，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于是保罗就为船上的每一个人代求，他的祷告蒙了垂听。就在这艘船渐进旱地之前，某些水手心想，我们靠自己也能活命，于是把小救生船系在海里，打算逃命。翻开《使徒行传》27章，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害怕被人发现，就假装在抛锚。于是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哇哦，为什么？或许在我们即将到达彼岸之前，上帝传来一道消息，尤其在末后的暴风雨之际，上帝的子民团结在一起是多么关键。除非我们风雨同舟，否则都会身处险境，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鼓励。我不仅关注自己的得救，也要关心你们的得救，希望你们也一样。主导文里从未提及赐给我、救我、免我，而是我们救我们、免我们，因为我们都需要同心互助。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时代，人们习惯了孤舟独桨。希望本期系列布道能鼓舞大家留在船上，不要弃船独行。我读到一些巴纳调研小组提供的数据，在年轻的基督徒当中，差不多有59%的人15岁之后会离开教会，有些会回来，有人再也不回来了。在北美各基督教派，每周大约有150,000人离开教会，每星期，好在每周加入教会的人数也很多，但整体上讲，信徒人数已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虽然这个现象并不是普世性的，但在北美和西欧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南部浸信会2008年的调查显示，在1600万信徒中，只有38%参加礼拜，其他人只是在册而已。路德宗于2009年也做了类似的调查，可惜450万信徒中仅有28%的人参加礼拜。我想天主教的数据与此类似。此外，不是巴纳，是盖洛普民意调查。第一次调查发现，仅有40%的信徒参赴礼拜，他们觉得数据不够准确，于是派调查员去社区的各个教会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第一次接受调查的人有很多都说了谎，因为实际参赴礼拜的人只有28%，谎称参赴礼拜，其实没有。所以问题很严重，请多包涵，我对此十分激动。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0章24节。我想以这段经文开启本期的系列布道。希伯来书10章24、25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激励，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就是教会。 信徒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好像那些停止过来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朋友们，这里提到的日子是什么？基督复临的日子近了，既然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更当彼此激励，彼此劝勉，切不可停止聚会，要团结在一起。众信徒聚集在一起礼拜，可以彼此促进。要知道，人需要教会的原因之一就是爱。律法的总纲，爱主，爱邻舍。我们来教会学习如何更好的爱主，但要先彼此相爱。约翰写道，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能说你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我们始终认为，之所以去教会，是因为教会就像是圣人的度假村，其实是个容纳罪人的医院，对吗？教会的信徒有时并不那么可爱，所以才让你学习爱。总与可爱的人在一起，就不用学了。你向上帝祈求耐心，你认为上帝会把什么赐给你？他会赐你迟延，这样才能成长。你祈求健硕的肌肉，他会赐你什么？上帝会赐给你配重片。别误解，我不是指身体发福，当然赘肉也是一种配重。主啊，帮助我学会爱邻舍。他会赐你一个惹人烦的邻居，让你如愿以偿，不然怎么学习爱邻舍？有人借口不来教会，以为独自在家敬拜会变得格外圣洁，其实会适得其反，欲速不达。我们非常需要彼此，学习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建立教会。信徒聚集礼拜的意义至关重大。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奉主的名聚集敬拜的地方。聚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彼此坚固，相互增强信心。当然，台下的信徒有些人每周都来参加礼拜，非常感谢你们来现场参加布道会。在听众当中，一定有些人正准备要离开教会了。或许你今天来是希望得到鼓舞，或许你正打算要回到世俗，离开教会。朋友，也许你正在观看直播，或者恰好在朋友家观看我们的布道会。具体是什么情况，我虽然不了解，但此时此刻，圣灵在向你说话，上帝在呼唤你，耶稣在呼唤你回归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个主题意义重大，因为有人受了迷惑和欺骗，认为不来教会也能成为一名健康的基督徒。再次强调一下，我指的并不是那些由于身体情况不允许或年纪太大而无法参赴礼拜的人。还有人或许是在遥远的地方开辟新区，那里还没有教会。我也曾因为身体不适或重病在床而无法参赴礼拜。有一回该我讲到了，却因病卧床在家。世界上很多地区还没有教会，只是几个人聚集礼拜，甚至是独自一人。但有些人能来教会却不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不在基督里，不在他的身体里，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要留在船上。教会是什么？教会一词其实是苏格兰语，读作Kirk。 或许有人在古老的歌曲中听过这个词，但教会一词的含义并不是源于这里。在希腊文中，教会读作 Ecclesia， 意思是聚集、召出来、会众、聚会。教会乃是一个信仰群体，不是建筑，而是信徒聚集学习上帝旨意的地方，以便更好的侍奉主。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只做基督徒却不来教会礼拜？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由于身体状况而无法来教堂礼拜的人。一个不想来教会的人真的能成为健康的基督徒吗？如果 不加入蜂房能成为蜜蜂吗？没有蜂巢怎么酿蜜？脱离了部队能算为士兵吗？像独行侠兰博那样单枪匹马？如果没有顾客能成为推销员吗？假如没有球队能有球员吗？自己发球自己接球，自个儿进攻再自个儿防守？隐士能同时担任政客吗？如果行，你也可以做一名不来教会的基督徒。显然我想大家都不难明白我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2:47，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想得救。耶稣降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些得救的人是谁？显然是那些加入了教会的信徒。可见加入教会对耶稣来讲至关重要。仔细阅读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不来教会，或者说在教会之外仍能得救的概念与圣经是格格不入的。你会发现整本新约圣经都向我们说明人蒙拯救之后要来教会，因为人归向基督的同时也是归入了教会。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有人说我是基督徒，只不过不去教会。有一次有人搭我的车，途中我与他分享耶稣，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只是没有行动而已。然后他让我看了看他的十字架项链。后来我跟他一起吃了顿饭，因为想和他好好聊聊，我问他你解释一下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耶稣能救人脱离罪，你再说说没有行动的基督徒是什么？要么是跟随基督，要么不是。请你不要说等我跟随基督之后再去教会，有人怕去了会认出自己的罪，那更该来了，来吧。因为知罪表明圣灵在你心里做工，这有助于你悔改自己的罪。来教会吧，要么让圣经领你远离罪，要么罪带你远离圣经。有人来教会认识到自己有罪，便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就离开了。知罪是一件好事。如果你脸上有泥，请不要躲着镜子，这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到了教会才意识到需要做出哪些改变，这才是健康的基督徒。我们想明白真理，做出改变，想悔改很重要。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得救的唯一途径乃是靠赖基督，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点很关键。我们要留在基督里。提摩太前书3:15，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乃是信徒聚集敬拜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学习分享上帝启示的真理。如今媒体是最危险的工具之一，它的力量强大，既能成就善举，也可能祸害社会。我现在用的就是媒体。如今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开讲之前，或许有人已经开始发朋友圈了。我站在这里还能听到有人的手机时不时会震动一下，或许还在忙着接发消息，也许有人已经把咱们的布道现场以视频格式分享给朋友或发表到朋友圈了。手机会不断地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与通知，所以我们的大脑需要不断处理这些信息。如果不能定期来教会学习上帝的圣言，那么你决定让什么信息来决定你的身份与前途？世界还是教会？人都会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因此更需要受上帝圣言的熏陶。我们需要把安息日分别出来，专心来教会聆听他的真理。请说 Amen。 我想大家是赞同的，只是确认一下。有人说 我想做一名基督徒，但不想去教会。这好比是说，我想做一条鱼，但不想生活在水里。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例如弹涂鱼，离开水之后还能活一阵子，但绝大部分鱼离了水都活不长。同样，离开了教会，基督徒也无法茁壮成长。基督徒如果脱离了基督的身体，怎么生存，怎么成长？这对灵性健康十分关键。约翰福音13:35，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可见彼此相爱很重要。想必魔鬼也听到了耶稣的教训，他听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魔鬼想，要是这些人通过彼此相爱能让世人听到看到耶稣，那么如果我能让信徒彼此纷争，让教会支离破碎，他们就会为基督做假的见证。如果众信徒竭力团结一致，人们会说，看人家多么彼此相爱。反过来，基督徒若纷争结党，各自为政，世人必然会嘲笑我们。还有哪个宗教比基督教的派别更多，更支离破碎吗？其实这一点恰恰可以表明，相比其他宗教而言，魔鬼更害怕基督教。他企图用伪装来掩盖钻石，把一堆碎玻璃倒在钻石上，让人难以分辨。他针对各个真理制造相应的赝品，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主要我们合而为一，不仅是为了团结而团结，团结还要以真理为基础。本期系列布道会解答某些问题，例如怎么选择教会，很快会讲到这些内容。在考虑举办本期布道会的时候，由于考虑到时间非常短，我们想重点呼吁人们要回归教会。很多人离开教会是因为不明白本会的某些教义。通常奇妙真相的布道会都有27讲或28讲，这样可以把我们的教义都过一遍，但这个周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解决了许多教义上的疑问，或许有人就不会离开教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参加一个正规的查经学习。大家是否介意我提个建议？有些人或许对信仰存在某些疑惑，我们需要去学习，把这些疑问搞明白。我建议大家登录一个网站，一个圣经学院，请看大屏幕上的网址。这是奇妙真相圣经学院，有2个查经课程，并能够申请结业。如果学得好，还能获得结业证书，扫码还能微信登录。学习这些查经课程，这能解答你许多的疑问，而且可以明白圣经中许多基本的教义，特别是那些被事物或某些人搅得灰心丧志的信徒。有人伤害了你，我们曾听到有人说，我倒是想去学习，可惜太忙了，教会很枯燥，我工作忙，压力大，身心俱疲。关于这些方面我们也会谈一谈，但我们要团结，要知道合一的力量会令魔鬼颤抖。为了给本次系列布道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我想说一说人们不来教会的主要原因。首先，我想提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积极配合，也请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别紧张，实事求是就好，要举手示意，请大家都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有谁能想到你的某个朋友或者家人、同事原来来教会，现在却不来了？真不少。这课与你有关系吗？
是的。
人一受洗便是归入了基督。有时我们会想，捕到鱼了，带他们受洗了，至于日后这些鱼会不会干死在河岸上与我无关，再去捕鱼给他们施洗。有人心想，要得人如得鱼，捕上来的鱼咱就别管了，只管抓些新鲜的来。一旦领人受了洗，就不管人家死活了。我们的主耶稣在乎每一位信徒，即使由于某些原因离开了教会， 主希望他们能回来。彼得否认过主。耶稣复活之后先对玛利亚说什么？去告诉众门徒和彼得。主耶稣希望彼得能回来。尽管三次否认我，起誓不认我，但我希望你回来。朋友，主也希望你回来。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希望各位都要祷告。为何离开教会？首先是同伴压力，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效仿朋友们吃喝玩乐，渐渐地离开了教会，要看一看这个花花世界，终于和朋友同流合污了。也许是因为同事，你是基督徒，但同事们都不信上帝，这也很难。同事和朋友们参与的娱乐活动与你的信仰格格不入，既想保持友谊，又想保持信仰的纯真，但他们或许会引你偏离信仰，同伴压力不容小觑。还有人是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信仰，各种杂事应接不暇，腾不出时间来教会，尤其是在北美和第一世界国家。现在人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生活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众所周知。另一个原因是与其他信徒有矛盾。下一讲咱们会谈到如何避免被友军的子弹与炮火误伤。这种事情我们常能听到，据统计 12% 有人因为与教会或某个信徒有了冲突而停止聚会。有人说教会是由一个小集团掌管着，我不想成为当中的一员。听过这种说法吗？还有人感觉自己无法达到圣经的标准，来教堂会有一种负罪感。他们说我不想做一名伪君子。这类人认为没有照着圣经的教训去行就是伪君子。不过我劝你还是要来。许多伪君子在教会改过自新了，越是这样越该来。教义上的疑惑，刚才说了，如果有疑惑，我建议你去奇妙真相圣经学院查经，很简单。家庭责任繁重导致无法参赴礼拜，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尽相同，或许夫妻二人只有一个人信主，你自己信主，他们希望你周末别来教堂，这是一种阻力。或者是亲属，你是家中唯一的信徒，而你的公婆都不信主，他们会对你施加压力。有些信徒他们离开了教会，理由是我觉得别人总在论断我。有人读了教会的纪律，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以后不应该再来教会了。有些人搬了家，距离教会太远了，他们说我在家通过看电视或电脑参加礼拜，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媒体获取宗教经验。我很难想象使徒们也拿着苹果手机借此获取宗教经验。我无意冒犯拿手机的朋友。有人感觉教会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有 14% 的人说教会对我的灵性并无帮助，并未提及我具体的需要，我没有收获。有人对宗教组织失望了，对于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一条路可选，那就是去投奔无组织的宗教。有 14% 的信徒不来教会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再相信有组织的宗教。还有 10% 的信徒，他们不再来教会是因为家庭破裂，经历了离婚，而前妻或前夫还在同一个教堂礼拜，为了避免尴尬和舆论，就不再来教会了。刚才咱们说了信徒离开教会的种种原因，下面来说一说人们加入教会的原因。按这个顺序讲是有目的的，你为什么要加入教会？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说人们加入教会的主要原因。插一句，我们为愿意回到教会的人提供了一本书，名叫《如何在教会中生存并成长》。下面的数据并不是官方调查，而是我个人的整理，我们来看一看调查结果。我在这个教会长大，我父母就在这儿礼拜。为何选这儿？我父母在这儿礼拜。这儿离我家近， 图方便。这个教会的人很友好，谁都喜欢去这样的教会。这个教堂的音乐简直棒极了。为什么来这儿？哦，你有所不知，那儿的管风琴绕梁三日。因为讲道人长得帅，魅力四射。显然各位是奔着我的帅气来的。别笑得那么夸张好吗？据调查，还有一些人是奔着教会的儿童班来的。当然这些都很好。有人选择教会的原因似乎有些肤浅，他们说因为教堂很漂亮，教堂很新，设施很先进。下一个，有人选择教会是因为这座教堂里有一些大人物出入。大家都知道，咱们这儿距离华盛顿特区不远。一届届总统上任卸任，他们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有的总统会去圣公会的教堂礼拜，还有的会去卫理公会。有人会打电话给那些教堂的牧师或负责人，悄悄地问，这个礼拜总统去吗？总统去，他们就会去，目的是为了追随大人物。一位教会负责人说，在总统竞选期间，总有人来电询问，这个礼拜总统会不会来教会？他回答，总统来不来我不知道，只知道上帝会来，估计来的人少不了。可见有些人来教会只是在追随大人物而已。还有人说，我去教会是因为那儿的活动很赞，毕竟生活单调乏味，我得去丰富一下业余生活。这类人喜欢凑热闹，找乐子。有人说，因为教会需要我，这很重要。人们愿意去那些需要自己的地方。以上咱们提到的种种理由，其实他们本身都没有错。去父母所在的教堂礼拜没有错，去你家附近的教堂也没有错。谁不希望自己最喜爱的教会恰恰离家最近？谁不希望去一个友好又有爱的教会？美妙的教堂音乐，讲道人长得帅又有魅力，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漂亮的建筑，有社会名流和大人物的教会，这本身没错。教会活动丰富，令人振奋，教会需要我，这些理由本身都非常好，但他们都不足以作为来教会的最主要原因。我并未提及在这些理由当中哪一个才是重中之重。这些虽然是人们选教会的主要理由，但他们不是正确的理由。最重要的是，该教会的基本信条要与耶稣的教训完全一致，是基督的身体，宣讲真理，信徒本着圣经同心敬拜上帝。哪怕这家教堂原来是个汉堡店，重新装修布置了一下，诗歌唱的也不咋地，信徒思想古怪，家境贫穷，离家60多公里，只要他的基本信仰与耶稣的教训一致，他就是主的身体，你来对了。我之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分享，是希望大家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有大批的信徒纷纷离开了教会。人们离开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加入教会的动机不正确。如果清楚自己为什么加入教会，自然会晓得为什么留在教会。基督要我们留在教会，这里有真理，教会乃是他的船，是救赎的方舟，他希望我们留在基督里。我们需要来教会的另一个原因乃是，上帝希望我们合一，归为一体。哥罗西书3章，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多少身体？他要我们合一。解释一下，这些经文是事先找好的，因为是电视布道，我担心有些观众更换频道的时候恰好看到我正在翻找经文，他们可不愿意等。为了避免这些观众的流失， 我事先就把相关的经文打印好了，别误解，哥罗西书并不在圣经的第一页。啊，请看我的圣经扉页都快贴满双面胶了，所以借机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上帝希望我们能归为一体。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耶稣在祈求天父使门徒合而为一，主的这一愿望有多么强烈。耶稣接着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哇，圣父与圣子是怎样的合而为一？还记得耶稣对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才是完美的合一。我们达到合一的唯一方法就是受圣灵的洗。倘若你有上帝的灵，我也有圣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耶稣所说的合而为一，对吗？千真万确，耶稣也为此祷告，希望我们能合而为一。若非出于神迹，人不可能合一。门徒们有没有合一？圣经告诉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一节，经上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放下了所有的分歧。早期教会的门徒们曾否存在分歧？曾否为某些事情争吵？但在圣灵配降之前，众门徒终于达到了合一的地步，他们都同心合意，而且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可见倘若可行，我们聚在一处敬拜上帝是不是非常有必要？我们团结合一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上帝是不是更愿意临格在聚会的场所？相比一个人而言，上帝是不是更愿意垂听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我思考过这个问题。经上说一人的祈祷，这是指一个义人，他的祷告大有功效。既然一个义人的祷告就有如此功效，要是一大群义人聚集祷告呢？五旬节的时候，十二个使徒和另外102位信徒聚集祷告，应该是108位，我的数学一塌糊涂。因为同心合意祷告，圣灵就配降充满他们。此前他们并不合一，门徒们始终在争论在新的国度里谁为大，他们都希望基督做王时自己能谋个高位。约翰和雅各恼火，彼得和安德烈两对兄弟互不对眼，多马总是那么消极，而腓力总有各种教义上的疑问，门徒一致认为犹大是最合适的人选。这真是独具慧眼。然而当他们放下分歧聚在一处同心祈祷的时候，上帝巴不得蒙召的儿女，就是奉他名所召的儿女，愿意谦卑虚己，同心寻求他的面。只要聚在一处同心祈祷，谦卑虚己，寻求主的面，转离恶道，主就必从天垂听。我相信上帝要行奇事，所以举办这样的布道会。时候不多了，我们如今正处在永恒的边缘，我相信基督已经在门口了，复临在即，对吗？我们已经学习了启示录的预言，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和海地的地震与海啸，当然还有其他灾难，更不必提席卷全世界的经济问题了。如今已经到了科技爆炸的时代，人们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多，这样的情形恰恰与耶稣对世界末了的描写相吻合。上帝的子民该团结起来了，不要在外游荡了，要齐心协力，像个大家庭。因为时候不多了，主希望我们合一，团结就是力量。耶稣吩咐我们当同心合意的聚在一处，他要他的众儿女归为一体。圣经把信徒比作基督身体上的某一个肢体，所以我们个人都发挥着不同的功用。此类经文有很多， 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十二章四到六节。经上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意思是我们各有不同。接着读，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在马萨诸塞州有一家著名的医疗设备公司，要知道在过去，当人类的心脏由外科医生取出捐献者的身体之后，那心脏只有六个小时的存活期，必须在六个小时之内完成移植手术。而如今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某些设备或者化学制品取出的心脏能存活24小时，在此期间可将其植入接受移植的患者体内。也就是说，心脏离开人体仍能存活24小时。基督徒离开基督的身体能活多久？显然，我想对大部分人而言，为了使身体各个部分保持活力，就该连接在一起。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是由活着的细胞组成，这些细胞是靠血液维持生命。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都需要基督宝血的滋养。肢体虽然有分别，但需要彼此。在教会中，有人是眼，有人是嘴，是耳，是鼻子，但我们必须要归为一体。如果我对你说，来试一试，看看身边的人，他们或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初次来访的朋友，转身看一看，看到鼻子了吗？如果你恰巧没有鼻子，哦，请原谅，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有个人在珠峰冻掉了鼻子，就安了个人造鼻子，看到那样的鼻子会不会吓你一跳？看到人长着鼻子，我们并不会感到奇怪。要是我说，快看地上，有一个鼻子，如果你在教堂走廊看到个鼻子，会不会感到不适？为什么？因为鼻子不该脱离身体。基督徒离开了基督的身体也是如此。信徒如何各尽其职？我们需要彼此，身体的各个部分也是如此。我小时候，医学家认为人体的某些器官纯属多余，于是切除了我的扁桃体。我小时候总是嗓子疼，而事实上我每天早餐都吃奥利奥饼干，难怪我总是闹嗓子。医生说，切了扁桃体就没事了，留着也没用，切了。我哥总是肚子疼，医生说，一定是阑尾出了问题，留着也没用，切了。当时的确是这样的认识，而现在知道这些器官的作用了，对吗？有人认为自己在教会是多余的，就像扁桃体和阑尾，以为自己毫无用处，但更多的人认为其他信徒才是多余的，对吗？基督需要我们每个人。上帝把某些人安排在教会是为了让你学忍耐，绝不多余。身体的各个部分必须联络在一起，否则无法存活。我听过一个故事，寓言。有一天早晨，一位男士醒来，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眼镜，刚一戴上，他的鼻子就朝眼镜大喊。鼻子说，我受够了，你日复一日把这么个镜框压在我身上，一会儿浮上去，一会儿滑下来，每天压着我，一边一个压痕，不许戴眼镜了。于是那人把眼镜摘了下来，起身直奔洗手间，结果一鼻子撞到了门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要学习彼此联络，互为肢体，归于一体。前不久，我去健身中心续了会员费。通常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会有很多新人办理会员卡。 罗斯牧师和我每周打一两次壁球，好几年了，我俩是全年制会员，感恩节和圣诞节过后常能看到蜂拥办理会员卡的场面。节日的盛宴一结束，人们说得去健身了，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办了会员卡就相当于做了运动。所以在新年的第二天，健身房门口连个停车位都找不到。不过等上几周就好了。我和罗斯牧师来到壁球场，发现人满为患，不得不去摆着健身设备的区域等着。通常我俩都是直接开打，无需排队。此外，健身房的音乐有时候令我非常反感，但壁球房的音乐相对要安静得多。怎么也是等，我就观察那些健身设备，现在的设备很高级，健身器材也都十分昂贵。有的器材能着重锻炼背部的某块肌肉，大概这么大，不知道那块肌肉叫什么，只要按规操作就能练出那块肌肉。不同的器材训练不同的肌肉群或某一块肌肉。健身房里摆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让人去追求健硕发达的肌肉。各部分肌肉生长时间不尽相同，所以要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训练。同样，信徒属灵生命生长程度不一，我们对待他们一定要有耐心。有时候你可能会纳闷，怎么他们进步这么慢，这么不成熟，怎么不如我强壮？我们祷告向法利赛人，主啊，感谢你，我不像别人。然后对站在后面的税吏论断一番。耶稣说，税吏回去倒比法利赛人更有益了，尽管那税吏的确有罪。要有耐心，个人成长的阶段不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有人还是孩子。主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会如何？耶稣严肃地说，对于这样人，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们要彼此相爱，待人要有耐心，我们都是互为肢体。 Amen。 我的叔叔爸爸的弟弟哈里叔叔，他在一次骑马的时候不幸毁掉一只眼睛，于是安了只假眼。他总爱逗孙女们玩，那天又是他负责在家照看这些孩子，但他想去院子里干点活，于是抠出假眼放桌子上，说，我盯着你们呐。有个这样的爷爷，是不是瘆得后背发凉？如果你说你买了辆崭新的跑车，我说能不能让我瞧瞧，你说但有个小问题，发动机还在洛杉矶，传动装置在迈阿密，车身还在丹佛。要知道，零件不等同于跑车，你或许拥有跑车的各个部件，但是如果不把它们拼装起来，部件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各个部件结合在一起，各种恩赐，各个肢体合而为一，结合为一个身体，才能发挥各部分的功用。如果肢体离开了身体，能活多久？我有一个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要知道，现如今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去太空旅行一遭。有人向俄罗斯太空署支付2000万美元，前往国际空间站，成为第一名太空游客。我心想，但愿我也能去一趟，好羡慕。主若许可，就能实现。当你们探索新天新地的时候，我要出发去还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我盼着能在太空自由翱翔，速度越快越好。记得人类第一次在太空漫步时，那一刻紧张的令人窒息。宇航员首次在太空中开舱走出飞船，宇航员通过缆带与飞船连接在一起，他们很担心缆带会断开。宇航员独自漂浮在太空，一切都是未知，只身漂浮在太空，而自己和飞船仅靠一根乙烯橡胶缆带连接着，一旦缆带断开便会命丧太空。这种情况下，你绝不会有任何偏激的举动，对吗？后来人们研究出了新的设备，借助特殊的遥控， 并身穿微型的制动火箭，宇航员可以不借助缆带独立漂浮在太空。即便如此，会不会有宇航员说我走远点躲起来，看看他们什么反应？这些宇航员都不敢走远，不能远离飞船，因为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同样的道理，有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我想离开教会去外面的世界瞧瞧，反正主的恩典会伴随。远离母舰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踏上了魔鬼的辖区，唯有上帝的恩典能保护我们，这样做很可怕。如果有人不以为然的踏入险境，以为上帝会继续搭救你保护你，上帝是慈爱的有耐心的，但是外面的世界非常危险，任何人都不要拿自己的永生去冒险，去做赌注。有人说我要试试离开上帝究竟会怎么样，我觉得靠自己就能摆平所有的事情，一定不要弃船独行，赞同吗？教会就是家，当然家人需要彼此，孩子出生了就理当留在家里。事实上教会又好比是个羊群，这个系列会讲到迷失的羊。如果你有一只小羊羔离开了羊圈，独自在森林里游荡，就很容易遭遇危险，甚至变成饿狼的晚餐。上帝让人在基督里出生受洗，加入教会这个大家庭。令人堪忧的是，有人离开教会之后，却没有人注意到他已经许久不来聚会了。我们要彼此相顾，信徒人数众多的教会更当如此。牧师很难每个礼拜都清点1000只羊当中少了哪只，500只也够呛。萨克拉门托有1000多名教友，令我痛心的是，有些教友一次次不来教会，却未及时发现。据统计，有36%的人说，我不去教会，竟然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人发现我离开了教会，他是怎样的感受？我想这令上帝十分痛心。我们都有一种特权，有一种职责，去彼此关爱。我们都是弟兄的看护人。该隐谋杀了弟弟亚伯之后说什么？上帝问他，你弟弟呢？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是他的事儿，与我无干。上帝有何感受？我们要彼此关怀，竭尽全力去把徘徊的羊领回来。我们是一家，我们家基本上每年都会一起去北加州露营，那儿有最大的树红杉。我想亲自体会过的人都有同感，在红杉林里露营会让你不由得心生敬畏。我们每年都会花时间在红杉林里散步，欣赏这些高耸入云、参天蔽日的大树。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树竟然生长在海岸线上，红杉根扎得并不深，它们也没有橡树那样又长又直的主根。顽皮的松鼠在我家院里撒了些橡果，后来生根发芽才长了大概这么高，但根部却足有这么深，留意过吗？然而红杉的根并不深，它们的生存之道乃是借助大面积蔓延。一颗颗红杉的根须会彼此交织缠绕，盘根错节，与周围的树根盘绕成一个巨大的网状。正因为如此，一颗颗红杉才不畏太平洋的大风大浪，因为根须交错，团结紧密。风暴即将来临，要想在风浪中幸存，我们也必须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心，团结一心，团结一心。或许你已经离开了教会，也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迟迟没有回到教会。我想今天耶稣在对你说，孩子，是时候回家了。朋友，该回家了。耶稣不是在邀请你回归某个建筑，也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回归基督的身体。今日的教会乃是耶稣在世上的手和脚，他希望 这其中有你有我。几年前，一位老牧师去拜访教会的一名信徒，这位信徒是个农夫，由于工作繁重就不来聚会了。一天晚上，牧师独自一人去拜访这位农夫，他和农夫坐在壁炉旁促膝谈心。牧师说，弟兄，最近不见你来教会了，你对我们很重要啊。我还是基督徒，但不必非得去教会，上帝知道我的心，反正我也祷告，也相信他，我依然爱主，我自己在家信就好。牧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没有征得农夫的许可，就拿起了烧火棍，当时壁炉里的柴烧得正旺。牧师拉开炉盖，从柴堆上将一根较大的柴推到一边，让它自己燃烧，然后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农夫就盯着那根柴，只见火苗着了没多久，就慢慢的变小，越来越小，渐而熄灭了。不过残留的红炭还在闪烁着红光，可惜红炭的光也越来越微弱，暗淡下来。牧师和农夫目睹了整个过程，火能让人震惊，尤其是在寒冷的夜晚。农夫很快就悟出了牧师的用意，他说，牧师，我懂了，我要回到教会。朋友，我们自己是无法燃烧的，自己也无法发光或发热，我们靠自己无法燃烧，也无法释放光和热，我们需要彼此。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主。幕后渡过难关的唯一方法，就是有耶稣拉着我们的手。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 www.安息日.com。